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也就是说，神当时拣选你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也都做不到，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王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现在是饭桌下半场，下半场呢一般都比较激烈，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叫渐入佳境啊，有这么一说啊。渐入佳境的意思就是讨论也会渐入佳境，思想的流动也会渐入佳境。那我们在渐入佳境之前，先跟阳光打个招呼，免得一会儿渐入佳境把你忘了。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那我们还是在继续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而且我们今天来到了伯特纳论证加尔文五要点的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圣徒永蒙保守这一点。那我们上半场已经大概讲了一下，其实我们俩的分享哈，虽然没太按着伯特纳的论述走，但是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自己的理解也都阐明了，对吧？
对，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他论述的纲要来的。只不过在论述中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念书啊，我们加入了我们的一些理解。
对，
上节课到最后的时候挖了个坑啊，就是说信徒他承接的救赎之恩呢，他不会失去，是因为这个恩典本身就不是来自于所谓的人神合作，而是完完全全的来自于掌控一切的神。
对，
完完全全来自于神自己无上的主权所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人自己也不可能去拿走这个恩典，这个是他的一个论据了。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其他方向的一个补充。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经历了接受福音啊，然后决志跟随主啊，为主做见证，受了洗礼啊，最后侍奉啊，得救以致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往往呢，对于圣经里头反复强调的一些重点环节呢，我们不是特别的确切。
比如
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洗礼这个事儿，我们很确切，对吧？我们就是按圣经的教导，洗礼这个行为很确切。但是我们知道啊，人能够进天国，他的前提是什么？尼哥底母去问耶稣啊，耶稣说你要重生。
对，
我们对重生这件事确切吗？起码不像我们礼拜天走进教会领圣餐观礼洗礼那样确切，因为那个是眼睛能够看到手能够摸到的。而重生这件事，那尼哥底母也给耶稣说，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我怎么还可能进入我母亲的身体去重生呢？耶稣说由人而生的绝对不能够进入永生，只有被圣灵重生的才能够重生。那我们就要回来，重生是我们得蒙拣选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你被重生了，这个重生不是拉撒路的那个从坟墓里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拉撒路没有活到今天，他重生之后又死了。这个重生是战胜了死亡的。这个重生之后就不会再死了。那么耶稣已经把你重生了，然后你又落入魔鬼，你又死了，那么这个重生就是个失败的重生了。所以重生对于我们得救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那么重生对一个人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经过了洗礼，或者是经过了我们的决志祷告之后，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爱说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身上有很大的变化，他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人身上的变化不是非常的明显，我们不能够借此来说这个人没有重生，那个人重生了，因为重生是圣灵重生我们，
对，
所以他不由人的眼睛来判断，不能由人来论断。那么重生对我们的改变不是一个量的变化，不是说原来你一天做五件好事是五件坏事啊，之后你每天做八件好事两件坏事，它不是这样一个量的变化，它是一个质的
变化。对，
就是你生命的本质发生了变化。那么人重生之后得到的生命一定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一个人重生了，他里面的本性就会产生彻底的改变，而且是超自然的改变。那么他的心灵，他的本质经过了这样的改变，就会在灵里活出来， 并且有新的生命栽种在它的里面。
嗯，
那么这个新生命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永不朽坏了。
是的，
对吧？这个改变既然是关乎内在的本质，那就一定不是人可以控制的。
是，
它就不会和你的行为产生一个一对一的必然结果。
嗯嗯。好，我觉得你讲到的重生让我想到哈，就是真的神的救恩的这个全面性。首先第一个哈，它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那它怎么改变呢？因为我们原来的生命是罪人的生命，或者叫死人的生命，一个死人的生命或罪人的生命自己是改变不了的，那只有借着圣灵重生。我觉得这第一个哈。第二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救恩不仅仅是要我们生命的改变，救恩还要做一个工作，他要改变我们的地位或者叫身份。约翰福音当中也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成为什么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我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是罪人的身份，对吧？但是现在我们要改为神儿女的身份。这就让我们想到有一件事情，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也都做不到，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王子。
嗯
啊，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皇帝，但我们不能把自己变成王子。为什么？因为王子，
对对对，
除非是你的父亲是国王，你才可能是王子。或者这样，我们再举个今天的例子啊，
就说王子的身份不是靠自己拼搏得来的，
不是，对对，不是靠自己，因为就像今天的这个富二代一样，因为他是富二代，所以他一定不是不是那个创一代，他一定有一个发家致富的老爹，他才能成为富二代。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王子或者富二代这个身份的改变一定是恩典。一定是所赐给我们的，不可能是靠着努力得过来的。所以当圣经说你们重生了以后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的改变一定是神赐予我们，就像因为这个身份是赐给我们的，所以也只能是比如说你的王子的身份是你的父王赐给你的，那也只有你的父王可以把这个身份拿走，对吧？但是如果你的父王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个身份。当然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贫穷的王子，我们也会做一个忧伤的王子，甚至是个软弱的王子，甚至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落魄的王子。
对，
但是
王子永远就是王子。这个
你刚才举这个例子，我还在这开玩笑，我说一个人可以为他的父亲打下来一个国家，把他的父亲变成一个皇帝，他就可以挣得一个王子的身份。但是很明显，我们不可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能够让我的神成为神。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神成为神。
对，
只有我们的神才有可能拣选我们。
对，所以说这个恩典为什么不能失去呢？因为恩典的两个方面，第一个，上帝透过圣灵的重生使得我们生命的本质发生改变；第二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王子的身份赐给了我们。这个身份赐给我们以后，就是从罪人到王子这样的身份的改变，没有人能夺去，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坐着为王的耶和华神。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伯特纳在这个章节里的第二点论证，他就是信徒蒙保守不是因为善行，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海亮，在这个论述里头，我觉得上来的第一段呢，就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干脆就把这第一段呢给大家念一下。
好
哈，他说保罗说信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又说信徒既然不在律法之下，就不能因为触犯律法而被定罪。这个确实是以前我没有想的，因为罗马书第六章就清楚地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也就是说罪不可能使他们堕落，因为他们是在恩典的体系里，神也不是以他们的功过来对待他们。也就是说罗马书11章6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没有律法，罪是死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律法在哪里被废掉，罪就不能在那里辖制人受刑罚。罗马书第七章四节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了。他说，如果有人企图以行为换救恩，那么即使只换得了最小的一份救恩，他都是欠全律法的债。意思就是他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完全顺服律法，借此获得救恩。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在讨论两个彼此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
嗯，其实就是说神本和人本嘛。
对，虽然罗马书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但是罗马书的这几个章节被伯特纳拿过来做圣徒永蒙保守的这样一个论证，显得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而且不是断章取义的使用啊。
对，因为从阿米念主义它的神学系统来看的话，你追溯源头，你会发现它强调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所谓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再往前追溯，就会追溯到它指的就是它认为人在原罪里没有完全的死去，人还保留的一些能够
善念
啊，或者善行的这种种子，所以圣灵的更新呢，就激发起里面这个种子勃勃生机，长大成人。就这个很可怕了，这个就是在神学思想史上的就所谓的柏拉修主义和半柏拉修主义，这个都是被奥古斯丁所批驳的。
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所谓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呢，其实源于柏拉修主义和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的一个对立，他们都是有分别的师承的。伯特纳在这里面呢引用了一位叫做达布尼的一句话，他说他对圣徒永德保守的阐述他认为是非常好。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是什么原因使有效恩召临到信徒呢？是因为神的爱。这个爱出于神的至高主权，人没有什么功劳配得这个爱。好了，现在既然原因没有变，就是说既然还是出自神的爱，结果当然也不会变。也就是说，神当时拣选你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神也不会认为现在哦，你出乎我意料的变坏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恩典拿走，对吧？所以在这个论述上还是非常的完备的。当然阿米念主义它也不是白给的，它肯定会在自由意志上，在这个上面大做文章。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中呢，会专门针对自由意志如何和加尔文主义做一个调和，有一个非常完备的论述。这个肯定不是在今天我们的学习中了。刚才我和海伦也在不停的强调，加尔文的五要点它是环环相扣的。我们最开始学的第一点，大家如果还记得话，就是人的全然败坏。
对，
那么只有人的全然败坏这一点立住了，才能够得出我们的得救是完全出自神的恩典，
是的，
而没有我们丝毫的功劳。所以他每一个论点定义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但是海伦，我想问你啊，就是说前面的论述我们都没有问题哈。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基督徒虽然的真实得救，我们现在先假定某一个基督徒他就是真实得救了，他不是犹大，他也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牧师啊，他就是真实得救了，他难道就不会犯罪了吗？那么他的犯罪我们应该无视吗？是不是就可以用保罗的这个话说啊，我不在律法之下，只在恩典之下，我不在律法之下就无法定我的罪呢？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吗？
我觉得伯特纳在这里论述的很好哈。他说，圣徒永蒙保守的教义并不是说基督徒不会暂时犯罪，因为这可悲的现象太普遍了，甚至最好的信徒也会暂时跌倒，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完全失败。也就是说，其实伯特纳的意思就是说，真实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会暂时犯罪，他也会跌倒，但是不代表他就会失掉救恩，这两个没有严谨的逻辑关系的。
对，
为什么
不是一一对应的？
对，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的恩典放在人心里，即使最软弱的圣徒也不会，也不至于落到永远被盗的地步。他这举了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因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这个宝贝就是基督救赎的恩典。
对，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课堂里的争吵，我们往往是断章取义的。
是，
比如说前面一个弟兄说，既然我们都不在律法里面，神都不定我们的罪，你怎么还说基督徒能够犯罪呢？刚才也说了，说基督徒哪怕是真是得救的基督徒，他还是会犯罪的，只是他不会失去救恩。
对，
那么是不是就被包庇了呢？不是的。是不是他们的犯罪就不会有什么恶果呢？不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一段非常棒的论述哈，他是说基督徒犯罪，这当然有失神儿女的身份。注意，不是你丢弃了这个身份，而是你让这个身份
蒙羞
了。
对，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犯罪的人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现在在这里想，耶稣基督被羞辱，那些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无关的人，他们当然不在乎。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被神的灵重生的，你真正的是得救的人，你知道你的行为让你的主耶稣基督又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没有一个力量去让你在这个罪行上充满愧疚和悔改吗？是不可能没有的。
对，
对吧？
对。
所以说，他说大卫犯罪以后虽然已经悔改了，但是先知拿单还告诉大卫，你的罪虽然得了赦免，他还是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你想，对大卫来说，你哪怕取走了他的儿子，哪怕你重重的击打了他，我觉得他都不至于痛彻心扉。
对。
但是如果你亵渎了他的神，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你亵渎了他的神，那对大卫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打击。但是这个也不会拿走他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还有呢，我觉得为什么基督徒会犯罪跌倒呢？伯特纳在这里也有一个前提跟我们论述，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信主马上就被提到天上了嘛，我们仍然在这个有罪有限有问题的世界里面。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是一种征战的状态。所以既然是征战状态，我们是和谁征战呢？是和那个争夺我们的，那个想要诱惑我们的这个世界，还有魔鬼，还有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在征战。所以我们完全可能会一时跌倒，看起来似乎好像失掉信心了。但是伯特纳这说哈，如果他这个真正得救的信徒，他绝对不会完全从恩典当中堕落。
Helen 在这儿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说阿弥念也好，我们说那些不能够接受加尔文预定论的那些人也好，他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确认自己的救恩不会被拿走的话，他不是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吗？他不是就没有东西可以约束他了吗？其实在当下我们学的这个章节对这一点就是有一个非常完备的答案。什么意思呢？我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逻辑。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一个被重生的人，一个被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就和主耶稣基督有着完完全全的一个连接。
对，
在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志已经被改变了的一个人，他即使在犯罪啊，我们说虽然神不定他的死罪，就是不定他去地狱的这样的一个罪，但是由于他的犯罪使他的救主蒙羞，使真正在灵里面让他复活的那个圣灵又叹息的话，那么对于这个犯罪的人来说，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内心里产生对这个罪的巨大的悔改和一个自我的否定，他不会一味的沉沦下去，
他不会享受，
如果一味沉
享受在罪里面的这个沉沦。 对，
对，没错。如果他能够在罪的沉沦中无视这些，因为在他犯罪的时候他明明的是羞辱了他的主，重生他的圣灵，他说我不在乎，我就要在罪里享受罪的快乐，我不在乎，那就只能说明他的生命还没有被圣灵重生。
对。还有一个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征战当中被诱惑跌倒甚至还犯罪的话，神不会定他去地狱的罪，但是呢我们也会接受这个罪行的后果，因为这个世界必然还是有因果律的。就是我们真的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仍然跌倒啊犯罪，他自己也会受罪的苦果的， 当然不是跟神永恒的隔绝的这个苦果了哈。
对，他不是一个坠入地狱，就是失去他救恩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而是其他的结果。假如说你的罪行触犯了人间的律法，那你就要承担人间律法的后果。假如你的罪行亵渎了你的神，那你就要在心中产生出无比的懊悔和无比的罪恶羞耻感，
万箭穿心。嗯，
对。
所以斯布珍在这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走天路好像乘船，他虽然多次跌倒在甲板上，但总不能跌入海里。
说得好，就是说他不会跌入海里失去生命，但是在甲板上摔得四仰八叉，
摔得鼻青脸肿，
不疼吗？对吧，你不疼吗？你不丢人吗？你没有这个失败感吗？
对。
所以说也并不是说我们承认了圣徒永得保守的教义，人就可以肆意妄为的去犯罪。
是的，是的，
这个是两回事。
对，
对。
好，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另外一个论证。伯特纳在这里指出说，外表称义未必是真基督徒的明证。他又再一次的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教会里的稗子和麦子长得都挺像的。
没错。
对，
他要去堵一个口。
对，
这个口就是别人会说，那你说谁谁谁算不算是真正得救的。你会发现伯特纳的论证里头经常会有那么一两条出现，这一两条好像显得不必要。那其实他就是为了堵那些还没有被他完备的堵住的那些缺陷。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举这个例子非常好，就是连主都告诉你说稗子和麦子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分不清的。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上一集当中一直讲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像犹大这样子的人哈，最后只能说明他是从来没有得救的，虽然他离耶稣很近，虽然他也混在使徒当中三年多，虽然他假模假式的爱穷人，但是耶稣基督对他最后的判断是他从起初就不信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堵住另外一个口，就是什么样的人是真基督徒呢？什么样的人是外表假装的呢？这个还真不是我们能判断的。
是的，耶稣说你不能论断人。
对，
其实从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他不仅仅是说你没有这样的眼界啊，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啊，你没有这样的权柄。
对，
对，
但是认识他们的主是认识他们的。
对，我当时在学习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头其实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就是说一个庄稼里头有草，你还不赶紧把它除掉，那个草越长越大，是吧，它肯定会夺走养分，肯定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这个里头就说明一个不完备的例子，它其实有时候会误导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对于一块地来说，它的水分和养分是有限的，而对于我们接受的神的恩典来说，它的供应可以是无限的。它不会是因为你旁边有一个稗子就会夺走你身上的恩典。你有的恩典神依然会100%的给你，神只是让它成长，让它显现出来，让你认出来什么是稗子，在它最后它一定会被神的火烧尽的。
好，那伯特纳继续的论述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五点哈。他说为什么阿米念主义他会很反对圣徒永蒙保守呢？因为他们确实缺少安全感。
是的。
对，他是这样论述，他说如果一个人是完全信从阿米念主义，恪守人有自由意志与人可能从恩典中堕落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可以想象啊，那么他活在地上的年日里，他就很难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了，而且他只能盼望自己在将来是得救的，而且呢在现在呢他只能揣测他自己可能得救。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活完呢嘛，对吧，他还没到最后那一下，
他怕跌倒。
对呀，他也是
救恩失去了。
对呀，所以他只能揣测呀，他什么都不能确定。我们如果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我觉得是多么的慌张啊，或多么的焦虑啊。
对，中国的成语里头有一句词，患得患失。
嗯，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停地在计算到底我犯多大的一个错误就会夺走我去天国的门票。这个时候何谈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呢？
对，
对吧，你的喜乐在哪里呢？你是一个紧张的基督徒，你是一个随时 都会被严厉的考核，然后随时会夺走你之前认为已经获得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对，所以伯特纳就说，从逻辑上看，阿米念主义者应该说，基督徒最聪明的办法不就是趁早离开这个世界吗？这样不就可以确保那无价的遗产吗？哦，就是说，哎呀，活着太冒险了。
甚至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东西继续推导下去的话，就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我们之前谈过关于婴儿得救的这个论点哈，那就人就不应该生下来啊，人一生下来就直接集体的杀死，那么这些人可以确保在天堂了。这不是神的心意。
对，
人不可以用自己的位格，用自己的眼界，用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境遇来把神装进去。
对，所以伯特纳在这里他写到，其实我们能得救不是靠我们对神软弱易变的爱，而是在于神对我们永恒不变的爱。他说，除非我们对这个奇妙的真理有正确的体认，否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不可能平安稳妥的。而且当我们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真正得着完全的救恩，得享天国的荣耀是来自于神的保守，只有这样的加尔文主义者才真正的知道自己在神中是绝对的安全的，也才能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平安与稳妥，因为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中，我们已经被拣选，得洁净，得荣耀了，没有任何事可以阻碍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会知道自己是被一股属灵的能力带到称义的地位的，而这能力就好像地心引力，取之不尽，历久不变，又好像阳光与维他命，供应我们灵命成长一切的需要。
Helen， 看来我们今天可以完成我们对这个加尔文预定论第五点的论述了。
是的。
最后让我们用一段圣经来结束今天的课程吧。
好的。
我们今天要引用的这个圣经呢，写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
阿们。哎呀，真的是要高唱赞歌，要赞美神。我相信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听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真的是深得安慰，大得鼓励，而且可以真实的去面对我们征战的人生之旅了。
所以说基督教的预定论它不是艰涩难懂冰冷无情的，这里面蕴含着神福音的巨大的恩典。
好，那我们今天就把加尔文的五点要义仔细的去理解和分享了。那就像阳光说的，还有个坏消息，就是还有继续的内容，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咯。那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